生命像一条河，
生命就好似一条嘅河，
就像一滴滴水珠汇成的小溪，
好似一滴滴嘅水珠汇成一条嘅小溪，
从小溪汇成小河，
从一条嘅小溪又汇成一条嘅小河，
从小河汇成大江大河，
而从一条嘅小河又汇成一个大江大河，
然后流进大海，
然之后呢，佢会流进呢个嘅大海。
生命不也是这样吗？
我哋嘅生命亦都系咁样。
你像一个水珠一样来到这个世界。
你就好似一粒嘅水珠嚟到呢个世界。
你有很多朋友汇成了你的小的小生命的小溪。
有好多嘅朋友就成为你生命嘅呢条嘅小溪。
走进社会，走进社会的江河。
当你走入呢个社会嘅江河。
可是你的未来在哪里？
但你嘅未来系喺边一度呢？
你的大海在哪里？
你嘅大海又喺边一度呢？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我们的大海在哪里。
今日我哋就一同嚟思想我哋嘅大海系喺边一度。
我们的生命的大海在哪里？
我哋生命嘅大海喺边一度？
好，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思考。
我哋从第一首嘅诗歌嚟开始我哋今日嘅思考。
生命的河。
生命嘅河。
好，请庆华姐。
我哋请庆华姊妹。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首先把这一首《生命的河》跟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呢，我要将呢一首《生命的河》同大家一起分享。
生命的河。
这两首歌唱出我们的生命，
两首嘅诗歌唱出咗我哋嘅生命。
我们就是一条河，
我哋就好似一条嘅河，
在岁月的大浪当中，我们彼此的扶持。
喺岁月嘅大浪嘅当中，我哋彼此嘅扶持。
我们一起的奔跑，
我哋一齐嘅奔跑。
可是奔向何方？
但系奔向何方？
岁月曾经给我们很多思考的机会。
岁月呢，虽然间俾咗我哋好多思考嘅机会。
社会的实践给我们很多的历练的过程。
社会嘅历练亦都俾我哋有好多经历嘅过程。
可是我们的河流向何方？
但我哋呢一条嘅河流去边度？
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吗？
仲记唔记得喺你细个嘅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无忧无虑的。
喺嗰个时候呢，你系无忧无虑。
你的河那么清澈。
你条河系非常嘅清澈，
你的心灵是那么的干净，
你嘅心里边系几咁干净，
就像这群 小朋友一样，
好似呢一班嘅细蚊仔一样，
让这些小朋友给你带来美好的歌曲，
让呢一班嘅小朋友为你哋带嚟一首美好嘅诗歌，
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少年，
我哋一齐走进我哋嘅童年，我哋嘅少年。
想起来青少年的时候是那么短暂，
我哋谂翻起上嚟啊，喺细个嘅时候嗰、个嘅年日系几咁短暂，
不知不觉的我们到就进入了青年，
不知不觉之间呢，我哋就进入咗青年嘅时代，
进入到更深刻的人生的思考，
进入一个更深刻嘅人生嘅思考。
我的人生和大家人生是一样的，
我嘅人生同大家嘅人生都系一样嘅，
有我特别的地方，
冇乜嘢特别嘅地方。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的父亲比我年纪大很多，
就是我的爸爸比我的年纪大很多，
我父亲比我大55岁，
我父亲比我大55岁，
所以我从小成长过程当中就看到一个人的老去，
我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从小呢就看见一个人的老态，
老意味着未来的生命的短暂，
老意味住未来生命嘅一个嘅短暂，
意味着他将来的死，
意味住咧佢将会死亡，
在我的心头刻下了一个深深的一个烙印，
喺我嘅心里边咧落咗一个好深嘅烙印。
人的生命未来在哪里？
人嘅生命嘅未来到底喺边一度？
后来我父亲接近死亡，
后嚟咧我嘅父亲接近死亡啦。
去世之前的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
去世之前一个月有一日咁样，
他和我两个人坐在家里面，
我同我喺屋企里边两个人坐埋一齐，
他有好长时间不会说话了，
咁有好长嘅时间咧，佢唔识得讲嘢啦。
突然他蹦出了一句话，
突然间咧佢讲出一句嘅说话，
我有这么多的儿子，
我有咁多嘅仔，
如果有一个孩子他追求宗教该多好啊！
如果我有其中一个嘅仔咧。能够追求呢个嘅宗教系几咁好呢？
这话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
呢一句说话咧，深深嘅系扎喺我嘅心里边。
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喺文化大革命嘅当中，
没有办法寻求宗教，
系冇办法寻求宗教嘅，
没有办法得到信仰，
冇办法得到信仰嘅。
但是我知道他在寻求什么，
但系我知道佢喺度寻揾紧啲乜嘢嘢。
他在他生命的终极的时候，
喺佢人生嘅终极嘅时候。
他在寻求他死了以后生命往哪里去，
他就在我寻求他死了之后他的生命将会去哪里，
所以他在思想一个宗教的问题，
所以呢他在那里想一个宗教的问题，
这是我一辈子的亏欠，
这个是我整世人的一个亏欠，
因为我没有机会给予他，
因为呢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是给他，
我是他其中一个儿子，
我是他其中一个的儿子，
他最喜欢的小儿子，
可以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的小孩，
可是我不能给他信仰，
但是我不能够给他信仰，
他死的时候是死不瞑目，
所以说他死的时候可以说是死不瞑目，
我们常常说死不瞑目这个词，以为他是停留在一种艺术环境当中，
我们时时说死不瞑目这个词呢，意味着好像一个停留在某个阶段的里面，
他真的是死的时候他不愿意死，
真的他死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死的，
他眼睛睁得大大，
他的眼睛是擘得很大，
他在寻求他的未来，
在找他的未来，
我们的老年人，
我们作为老年人，
他们走过的道路，
他们走过的道路
都是我们的曾经，
都是我们的曾经，
我们的未来也要走过他们的生命道路，
而我们的未来都要走过他们的生命的道路，
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曾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想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还没是到达他们这个曾经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思想人生呢？
因为我的父亲我也追求过信仰，
因为我的父亲我也都追求过信仰，
我也去信过佛教，
我信过佛教，
我也在中国文化当中寻找神，
我在中国文化革命的当中找过神，
我想中国文化这么博大精深，怎么可能没有神呢？
我觉得在中国文化是这么博大精深，怎么会没有神呢？
我努力地去寻找我生命的意义，
我努力地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我的曾经，
这个是我的曾经，
下面一首歌献给大家，
下面有一首的诗歌要献给大家，
曾经
曾经，
拯救我，你的恩典一生自救。
多谢关弟兄，
我们的曾经，
我哋嘅曾经，
在我们生命当中，往往刻下了非常隆重的痕迹，
往往喺我哋嘅生命当中落下咗好深嘅痕迹，
使我们不能忘怀，
使到我哋唔能够忘怀。
我在不断的寻求信仰的同时，
我喺不断寻求信仰嘅同时，
我在不断的失望，
我亦都系不断嘅失望。
因为在所有的信仰当中，我并找不到真理。
因为在所有的信仰的当中，我找不到真理。
佛也就是一个人，
也都是一个人。
老子、孔子也都是一种理想。
老子、孔子也都是一种理想。
可是人生的未来在哪里？
但是人生的未来是在哪里呢？
我明明知道人不是从猴子变来的。
我明明知道人是 不是从这个猴子变来的。
因为我知道我生命当中有灵，
因为我知道我里面有灵，
我曾经有灵魂出窍的经历，
我自己也都有灵魂出窍的这个的经历。
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窒息了，
或者呢我是有窒息，
我发现我飘在太空，
我发现我是飘在太空里面，
我像无穷的黑暗里面，
在无穷的黑暗的里面
飘过去，
飘过去，
那就是我当时的灵里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当时在灵里面的一个感觉。
我知道那个黑暗是永恒的。
我知道这个黑暗可以说是永恒的。
我知道那个黑暗是孤独的。
我也都知道这个黑暗是孤独的。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见，我知道有地狱的概念。
当时呢我不知道有地狱的概念。
我知道有地狱的概念。
对不起，我知道有地狱的概念。
人们对地狱有很多很恐怖的描述。
因为人呢是对地狱有很多很恐怖的描述。
所有的描述都不及我在太空当中漂浮的时候那种孤独的感觉。
所有的描述都不止于我好像当时在太空里面漂浮那种孤独的感觉。
在无穷无尽的黑暗当中的永恒孤独是什么滋味？
在无穷永恒的里面孤独那种的感觉是什么的滋味？
我非常的消沉。
我非常的消沉，
因为我不知道我生命意义在哪里。
因为我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有一天我跪在地上，
有一天我跪在地上，
我在我的小桌子上 摊开一张纸，
我在我的、那个台上面我摊开一张纸，
我向我知道它存在但是我未知的神写了一封信。
我知道它存在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向它写了一封的信。
我说我不认识的神啊，
我说我不认识的这位的神，
请你来寻找我，
请你来找我吧，
因为只有你找到我，我才能相信你是真神。
因为只有你找到我，我才会相信你是真神。
如果你不存在，
如果你不是存在的话，
就放过我吧，
请你放过我，
因为我想过一个平淡的人生。
因为我想过一个平淡的人生。
我也喜欢快乐，
我也希望开心，
因为不快乐的人生太痛苦，
因为不快乐的人生是很痛苦的。
我把这个信烧掉，
然后我将这封信烧了去，
我看见他的紫血在那个盘旋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纸灰在那里盘旋的时候，
我知道神一定收到这封信。
我知道神收到这封的信，
他如果是神他一定收得到。
如果他是神他会收到这封信。
我相信我的生命向无穷的太空发出一个美丽的信息，
我相信我的生命向这个无穷的太空发出一个的信息。
我在寻求他，
我在找他，
我相信他一定会寻找我，
我也都相信他会找我。
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他就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他一定会听到我的声音。
下面一首歌送给大家，空谷的回音。
下面这首诗歌也送给大家，叫做空谷的回音。
神听到我的声音，
神听到我的声音啦。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
亦都系1982年嘅时候，
他回了我一封信，
佢回咗我一封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翻开圣经，
喺一个偶然嘅机会，我打开咗圣经。
我翻开，随便翻开圣经是约翰福音的20章。
随便翻开嘅圣经咧系约翰福音第20章。
那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呢一个圣经系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多马对他很有怀疑。
啊，有一个人叫多马，对佢非常有怀疑。
啊，多马是他其中一个门徒。
多马呢系佢其中一个嘅门徒。
他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
但系佢唔相信神复活嘅事情。
他更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个复活的神。
佢更加唔相信耶稣基督系复活嘅呢一位嘅神。
他听到他的伙伴们说。主复活了，
佢听到佢哋嘅同伴话啊主复活啦，
他有疑问，
但系佢有疑问，
他心里说，
佢心里边就问啦，
除非他把胸前的枪痕和手上的钉痕给我看了，
除非佢将呢个胸口嘅呢个钉痕同埋手上面嘅钉痕俾我睇就信啦，
否则我就不信，
否则我唔会相信嘅。
他们一起来到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
佢哋一齐嚟到耶稣基督所在嘅地方，
那个地方很黑。
那个地方是非常黑暗，
他们从亮的地方走进去，
他们从一个很光的地方进入里面，
进到黑房子他肯定什么都肯定看不到，
进入这个黑房里面什么都看不见，
他听到耶稣基督，耶稣在里面说，
他听见耶稣基督在里面这样说，
多马你过来，
多马你过来吧，
你摸我胸前的枪痕，
你摸一摸我胸前的这个的伤口，
你看看我手上的钉痕，
你看看我手上的这个钉痕，
多马听到声音，看到那个身影，
多马听到这个声音，你看到这个身影，
马上发出内心的赞美，
他马上发出内心的赞美，
我的神我的主，
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是复活的，
这是对我来说当时都是神话故事，
对我来说当时呢就真的好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但是有一句话我特别的不服气，
有一句说话我是特别不服气的，
神话故事干嘛要说这句话，
我说神话故事里面为什么要说这句说话呢，
耶稣对多马说，
耶稣对多马这样说，
你是看到我而信我的，
你是看到我而信我的，
那些没有看见我而信我的人有福了，
那些没有看见我而信我的人是有福的，
我自动把我自己的位置放进去，
我就试下将我的位置放在里面，
我心里就说，
我心里面就这样说了，
耶稣基督你算老几啊，
耶稣基督你算
老几，
老几啊，
你好像是对我说的，
你好像是对我自己这样说，
我没有看到你，我要信你我就有福了，
我没看见你我就信你我就有福，
这就是我的骄傲，
这个就是我的骄傲，
当时我收到，我当时我就没根本就没把它当一封信，
当时我根本是不当这个是 一封信一回事的，
我就把这个信，我把这个圣经就合起来，
我就将这本圣经就删完了，
这就是我的顽梗，
这个是我的顽梗，
我的曾经，
是我的曾经，
第二次又是几年之后，
第二次几年之后，
哦，那个82年不是在十年之后，
啊，
82年不是十年之后，
82年
是5年之后，
5年之后，
就是我写了给神写信以后5年，
就是我给神写了这封信，其实是5年之后，
1986年的时候，
啊，到了1986年的时候，
我在广州那边进修英文，
我在广州进修英文，
我的美国老师送我一本圣经，
美国的一个的老师呢送了我一本圣经，
我一打开也是约翰福音，
当时我一打开呢又是约翰福音，
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
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在深夜的时候我悄悄的在那边默默的阅读，
在深夜的时候我静静的在那里阅读，
一边读我眼泪刷刷的往下，
在那时候我一度阅读 一直呢在流眼泪，
这分明是一封写给我的个人的信件，
这个呢分明是写给我一封个人的信件，
神告诉我他是神，
神告诉我他是神，
他提醒我你不是向我写过信吗，
他就提醒我你不是向我写了一封信吗，
这是我写你的回信，
这个是我给你的回信，
我是你的神，
我是你的神，
我是你的创造者，
我是你的创造者，
我是你生命的光，
我是你生命的光，
我要救你到永恒，
我要救你到永恒，
当时
候
我不知道什么叫罪，
我不知道什么叫罪，
可是我知道我不配，
我知道我不配，
我累了心，我默默地跟神说，
我在这里心里面默默地向神这样说，
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人，你还向我写信，
我一个这么不配的人，你仍然向我写信，
我这么污秽的人，你还让我去相信你，
你我这么污秽的一个人，你仍然是向我写信，
我不知道什么叫悔改，
我不知道什么叫悔改，
可是当时我却立下心志，
当时候我立下一个心志，
我要改变自己，
我要改变自己，
我要跟随，
我要跟随你，
我要成为一个你的门徒，
我要成为一个你的门徒，
从那个时候我生命开始改变，
从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开始改变，
因为我知道我生命的方向，
因为我知道我生命的方向，
我知道我生命的未来，
我知道我生命的未来，
我的生命彻底改变，
我的生命彻底改变，
其实改变的不是我一个人，
其实呢改变呢不是我一个人，
很多人信主之后都发生改变，
很多人当他信主之后呢都改变，
在特别有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知道有的时候最能改变的事情是生命当中的关系问题，
有时候最能够改变人生命呢就是在生命当中关键的时候，
最难改变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而最难改变的关系呢是夫妻的关系，
有的人就是打打闹闹一辈子，
有些人呢
打打闹闹，
有些夫妻呢可以说是打打闹闹一辈子，
一辈子在婚姻的困难当中，
在成世在这个苦难的婚姻的当中
不能解脱，
他不能够解脱，
这是人生最大的困难之一，
这个是人生最大的困难之一，
但是你相信主，
但
是
当你信主，
他可以使你改变，
你愿意被神改变，
婚姻关系可以改变，
婚姻的关系也都可以改变，
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呢？
真的，
是真的，
我的团契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经历，
在团契里面呢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都是这样越来越爱主的，
他们呢是越来越爱主，
越爱主他们越相爱，
他们越爱主呢就是能够彼此越相爱，
这个我们团契有一个他愿意说站出来跟大家分享弟兄，
在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呢愿意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
张玉弟兄，
我们请张玉弟兄，
麻烦你谈谈把你的家庭的事给我分享一下，
不是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家庭的事情
感谢主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在我的婚姻在我的家庭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
多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在我的家庭里面做的奇妙的事情，
我和海鸥是在1993年的7月份在中国西安结婚的，
我和海鸥是1993年7月份在中国的西安结婚的，
我和他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我和他的性格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比较内向，
我比较内向，
不太会和人交流，
我不是很懂得和人交流的，
海鸥呢就比较外向，
而海鸥呢好外向嘅，
他心里有什么话都喜欢说出来，
佢心里边有啲咩说话咧就中意讲晒出嚟。
我从小到大呢没有做过什么家务活，
我从细个到大咧我都冇做啲咩嘅屋企嘅家庭事务嘅，
笨手笨脚，
可以讲话系笨手笨脚嘅。
而那个海鸥呢？
而海鸥呢？
他从小就会洗衣做饭，
从细咧佢就可以就识得呢个煮饭啊、洗衫啊等等嘅嘢。
做事情非常麻利，
咁做嘢咧系非常爽快嘅。
结婚的头几年呢，我们是在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咁结婚嘅头几年咧，我哋系同父母住埋一齐嘅。
对，一切的家务事情都不用自己操心。
咁所以讲一切家务事情咧都唔使自己操心。
甚至连带小孩也都是父母来包办的。
甚至乎咧带细蚊仔咧都系由父母包办嘅。
后来在1997年，我去了新加坡工作。
后来喺1997年，我去咗新加坡工作。
然后过了几个月，海鸥和我三岁的儿子也一起去了新加坡。
咁过咗几个月咧，海鸥同我三岁嘅细蚊仔咧一齐嚟咗新加坡。
那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离开父母，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
咁嗰个时候咧，我哋真正离开父母，开始过独立嘅生活。
我不太会为人处事。
我唔会唔太会为人处世。
在公司与老板和同事的关系处得很不好。
唔系喺公司里边咧，同同事啊，同老板嗰个关系咧，可以讲话处得唔系几好。
所以呢，在新加坡工作的那几年，
可以讲话喺新加坡工作嘅几年，
我的同事一个个都升职加薪。
我嘅同事咧，可以讲话一个一个咧都升职加薪。
我工作也非常努力。
而我嘅工作亦都非常努力嘅。
但是从来没有 得到过升职的机会，
但系从来咧都冇升职嘅机会，
所以呢我就非常的苦闷，
所以我非常嘅苦闷。
下班回到家里，
我收工翻到屋企嘅时候，
也不愿意跟海鸥有任何的交流。
啊，我都唔中意同海鸥有啲咩嘅交流。
而海鸥也要一边带着调皮的儿子。
啊，而海鸥咧一边咧都要带住呢一个咁曳嘅细蚊仔。
啊，还要学习或者是工作。
啊，佢仲要学习同埋工作嘅。
当然，那个家务活也是免不了。
啊，当然啦，家头细务都系免不了噶啦。
所以呢，就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
喺咁嘅情况之下，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
我哋两个人嘅性格可以讲话有好大嘅差距。
生活习惯和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咁生活习惯同埋家庭背景咧系唔同嘅。
再加上我们那时候的生活上、工作上的各种压力。
咁加上喺当时我哋嘅生活上啊、工作上边嘅压力。
彼此也是缺乏沟通和理解。
咁彼此咧都系缺乏沟通啦，同埋理解嘅。
稍微有一点点不合。
咁稍微有啲意见不合。
那我连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让我们能够吵架斗气。
我可以讲话芝麻绿豆嘅事情咧，我哋都会攞嚟系闹交嘅。
2003年我们移民到加拿大。
2003年咧，我哋就移民嚟到加拿大啦。
又要开始面临这个找工作和这个新的环境，适应新的环境的这样的情况。
我哋又再一次面临揾工作适应新环境嘅一个咁嘅情况。
在种种的压力之下，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在种种的关系之下呢，情况之下呢，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差了。
我们各自都感觉到这段婚姻就是失望到了极点。
我们各自呢都觉得这一段的婚姻呢，是可以说失望去到极点。
以至于我们就到了闹离婚的地步。
以至于我们呢，是搞到呢，是打算要离婚的。
可是神并没有离弃我们。
但是神呢，没有离开我。
就在我们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
在我们的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
神的手开始在我们心里动工。
神的手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
我和海鸥开始接触教会。
我和海鸥开始接触教会，
并且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信主受洗。
在2013年和2014年，我们分别信主和受洗的。
我也开始为我们夫妻关系而迫切地向神祷告。
我们都很迫切地开始为我们的夫妻关系向神祷告。
当然在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到自己的错，
我看不见自己有什么错，
而是把我们婚姻的问题归咎给对方。
我是将婚姻的问题是归咎给对方的。
在每周的听到、参加团契以及短宣的培训过程当中，
在每周的听到啊、参加短宣的培训等等的过程当中，
神逐渐的开了我的眼睛，
神逐渐开了我的眼睛，
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各自过去在过去那段不美满婚姻中所承担的责任，
也都俾我哋各自睇见喺过去呢一段咁唔美满嘅婚姻嘅当中，我哋承担嘅责任。
我开始为自己的自私、懒惰。
我开始为自己的自私同埋懒惰，
不关心妻子在精神上的需要，
唔关心太太喺精神上面嘅需要，
不主动地承担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唔主动嘅承担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嘅责任，
以及在夫妻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能主动地认自己的错，
以及
向神来祷告。
夫妻发生矛盾嘅时候，唔能够主动嘅去认错，系向神认罪祷告。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神是信实的，
当然神是信实的。
他听了我的祷告，
他听了我的祷告，
并在我的婚姻当中做了奇妙的大事。
他在我的婚姻当中做了奇妙的大事。
我慢慢的从一个在婚姻当中被动的人，
我慢慢从婚姻当中是一个被动的人，
变得主动起来。
我变成主动起上来。
那我主动的开始做家务事，
我主动开始做家头细务的事情，
也主动的关心海鸥。
我主动关心海鸥，
尤其是在吵架之后能够主动的认自己的错，
尤其是呢在闹交之后呢，我很主动承认自己的错。
而海鸥 也慢慢的开始包容我的一些缺点，
海鸥也都慢慢开始的包容我一些的缺点，
还有在生活当中所犯的一些无心的之过，
或者在生活当中犯了一些无心之过。
家里的事情他也愿意听我的意见，
在家庭里面的事情呢也都愿意听我的一些意见。
他的脾气也好了很多，
而他的脾气也都好了很多，
也不再轻易的生气了，
也都不会那么轻易的发脾气。
随着我们的夫妻在真理上的不断的学习，
随着我们夫妻不断在真理上的学习，
我们慢慢知道要按圣经的原则，凡事忍耐，凡事包容，相互理解。
我们知道慢慢的是夫妻的相处要按圣经的真理，是凡事包容，凡事相处。
我们也常常一起在为弟兄姐妹的难处和需要向神来祷告。
而我们也都在一起呢，时时为弟兄姐妹一些的难处和一些的需要来祈祷。
自己的家务事也是常常祷告交托和信靠。
而我们家里面的家务事情呢，我们时时都拿出来是祈祷的。
当我们各自和主耶稣有更深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各自和主耶稣基督有更深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
我们夫妻的关系也都是更加的融洽。
埋怨指责和苦读也就越来越少。
埋怨指责以及苦读是越来越少的。
家庭也越来越蒙神赐福。
我的家是越来越蒙神的赐福。
当然我们常常还有一些让对方不如意而生气的时候。
当然我们仍然有些地方是让对方觉得是不如意或者觉得很生气的地方。
但这并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夫妻关系。
但呢并不会伤害到我们夫妻的关系。
因为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沟通。
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用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沟通。
回想我头十年的婚姻。
我现在回想头十年的婚姻。
我常常会想。
我时时在这里这么想。
我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神呢？
为什么我不早点认识神？
那时候我如果是早点信主。
那个时候如果我早点信主的话。
我不就免了那十年的伤害和痛苦了吗？
我不就可以免了那十年的伤害和痛苦吗？
是主耶稣挽救了我和我的家庭。
是主耶稣挽救了我以及我的家庭。
使我从婚姻的濒临破裂到现在的福杯满溢，
使到我是婚姻去到濒临破裂，去到现在的福杯满溢。
我感谢主赐给我这么好的妻子。
我觉得呢是好多谢主赐给我好的太太。
还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孙子。
我求主让我不但自己的家庭能够得到福气。
求主也都帮助我，不单止是我的家庭得到这个的福气。
我们这个家今后也能成为别人最美的祝福。
我们这个家也都能够成为别人一个的祝福。
感谢大家。
多谢大家。
有主真好。
有主真好。
不仅明白了生命的未来要到哪里去。
不单止明白到生命的未来应该去哪里。
你今天都受到的提拔。
今天你都会受到提拔。
他扶起我们。
去扶持我们，
让我们生命充满希望和力量，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力量和希望。
所以下面有一首歌献给大家。
下面有一首的诗歌要献给大家。
他鼓励我。
他鼓励了我。
神扶持了我们。
神扶持了我们。
好，关弟兄还有他的太太一起呈现这首歌曲。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ing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strong when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re is no life,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He 真的能扶起我们，
他真的能够扶持我们，
鼓励我们走人生道路，
鼓励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我曾经在一次突然的事故当中，
在一次突然的事故的当中，
我趴在地上不能起来了，
我瞓在家喺地下嗰度，我起唔到身。
那是在深圳的时候，
系呢件事咧，系发生喺深圳一个地方。
1997年的时候，
系喺1997年嘅时候，
我在一条小路上走路，
我喺一条嘅细嘅路嘅上边行路，
突然背后有很沉重的脚步声。
突然间，我的背后有很沉重的脚步声。
我让开一条路，让别人从我的旁边走过去。
我就让开一条路，让后面的人从我当中系走过去。
结果谁知是一条闷棍打在我的头上。
结果呢，是有人将一条一支嘅棒打喺我的头上边。
我一下像一个布袋一样倒在地上。
我下意识咧就即刻咧就瞓低咗啦。
结果这个人就不断地用棍子打我。
结果呢个人咧继续用佢条棍嚟打我。
就打我。
是向我住我的头打过去，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在用脚在使劲踩我的背，
还有一个人呢用他的脚呢是用力的，是踢我的背脊，
拼命的尖叫，
我拼命在那里尖叫，
但是他们还在继续，
但他们仍然继续，
最后有另外一个人蹲下来，
最后有一个人跪低，
用手掐我的脖子，
他用手呢是捻住我的这个颈。
我知道他是要弄死我。
我知道这个人是想打算将我整死的。
我没有预备好要死的。
我没有预备好要死。
可突然我要死了。
但突然间我要死了。
虽然当时我有信仰。
虽然间当时我已经有信仰。
可是我想到我自己生命当中那些不美好的东西。
但我想到我生命当中一些不美好的事情。
亏欠神的事情。
或者一些很亏欠神的事情。
甚至于是犯罪的。
甚至是一些犯罪的事情。
我带着这样的生命怎么好意思去见主呢？
我带着这样的生命，我怎样好意思去见神呢？
在那一刻，
在那一刻，
我要表达我对主的祈求。
我要表达我对主的祈求。
我要进天国。
我要进天国。
所以我拼了最大的力气，我要发出我最后的人生的声音。
我要用最大的力气发出我人生最后的声音。
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
我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
我说的是接纳的意思。
我话系接纳嘅意思。
他要接我过去。
佢要接我过去，
我就可以过到他那里去。
我就可以过到去嗰度面去啦。
这当时我的想法。
呢个系我当时候嘅想法。
也是我喊出嚟嘅话语。
系我大叫出嚟嘅声音。
可是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发现四周突然的非常的安静，
突然间我的四周非常很安静，
一个针掉下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
可以说呢连个针跌下来的声音我都会听到。
我说人到哪里去了？
那些人去了哪里啊？
那他人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那些打我的人去了哪里啊？
我不敢动，
我不敢动，
因为我怕动的时候他们发现我活着再把我打死。
我发现呢 我如果是动的，他们发现我还没死呢，我 就更加死了。
可是很长时间还没有动静，
但很长的时间呢没什么动静。
我悄悄把头往右边看，
我静鸡鸡的将我的头向右边看一看，
没有人，
我看见没人了。
再转到左边，
我再转到左边，
没有人，
又没人。
地上一滩血，
我看见地下有一滩的血，
但是没有人，
但是又没人。
我把身子撑起来，
我将我的身体是撑起上来，
虽然天旋地转，
虽然当时是天旋地转，
可是我活过来了，
但我 活过来了。
所以在任何困难的时候，
所以讲在任何的困难的当中，
你祈求神的时候，
你祈求神的时候，
他就有奇妙的帮助，
他就会很奇妙的帮助，
因为他有无穷的能力，
因为他有无穷的能力，
因为他是哈利路亚的神，
因为他是哈利路亚的神，
他是以马内利的主，
他是以马内利的主。
我们要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他。
下面首歌献给大家，以马内利。
下面有首诗歌要献给大家，叫做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荣耀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暴风雨中淡淡仰望你。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宁静安详。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生在生在生在生在生在生在，暴风雨中淡淡阳光里。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生在生在生在生在生在生在，暴风雨中淡淡仰望你。
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以马内利呢，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他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呢？
因为为了拯救我们，
因为他要拯救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呢？
他为了拯救我们，又为什么他要成为一个人呢？
神不是什么都能吗？
神不是什么都得的吗？
他要我们得救，我们就可以得救啊。
如果他要我们得救，我们是不是就得救呢？
在他还有什么难成的事吗？
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的。
神不能违背自己，
但是神不能够违背自己，
他所说的话都要实现的，
因为他所讲的说话都要实现的。
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
神都说过，
神就这样讲过，
你犯罪的结果就一定是死，
你犯罪的结果就一定要死。
神这句话不会改变，
神这句说话不会改变的。
我们世人都在罪中，
我们世人都在罪恶的当中，
罪的结果就是死啊，
而罪就是死。
你想您是个好人吗？
啊，你想你是一个好人呢？
在社会上你可能是社会价值观念来说你可能是好人，
如果用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你可能是一个好人，
可是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你贪心吗？
你贪不贪心呢？
你嫉妒吗？
你有没有嫉妒呢？
你小心眼吗？
你有没有小心眼？
你骂过人吗？
你有没有闹过人呢？
你有恨过人？
你有没有恨过人呢？
这都是你心里的活动，
这个都是你心里面的一些活动，
可是在神眼光都是罪的痕迹，
但是在神的眼里面这些都是一些罪的痕迹，
这都是不圣洁的生命表现，
一些不圣洁的生命的表现。
你带着这样的生命是不能跟神在一起，
如果你带着这样的生命，你不能够同神在一起，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只有圣洁的和圣洁的可以融合在一起，
只有圣洁和圣洁呢才能够融合在一起，
圣洁的和污秽在一起，圣洁就被污秽了，
圣洁和污秽在一起，圣洁就被污秽了。
这就是我们和神的隔绝，
这个就是我们和神隔绝了。
神爱我们，他真的想我们回到他身边，
神爱我们，他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可是罪隔绝我们和他的关系，
但这个罪隔绝了我们和他的关系，
使我们不能够靠近他，
使到我们没办法去靠近他。
神有他的办法为我们预备，
但是神有他的办法来为我们预备，
来化解我们之间的关系，
化解我们的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自己按照自己的预言，
就是他按照他的预言，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
成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
成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的，
这是在圣经最早的时候就开始预言的一件事实，
这个在圣经最早的预言的里面已经开始讲出来了，
最早是说女人的后裔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早的预言讲到女人的后裔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要砸烂撒旦魔鬼的头，
要砸烂魔鬼撒旦的头，
这是在创世纪当中，
在创世纪的记载，
后来过了几百年又有以赛亚先知预言，
过了几百年之后有一个叫做以赛亚的先知，他预言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要起名叫做以马内利，
就是通过这个 baby 体现了神与我们的同在，
通过这个 baby 体现神与我们的同在，
神就真的来到我们当中，
神真的来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怀孕生子，
这个就是为什么玛利亚要怀孕生子了，
童女，为什么要一个童女呢？
为什么会是一个童女呢？
因为是神借着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神借着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男女关系的结合，
不是一个男女关系的结合，
是神自己借用一个人的身体，圣洁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当中，
是神借用一个人的身体，是圣洁的来到这个世界，
不带着人的罪的痕迹，
不带着人罪的痕迹，
他凡事顺服神，他自己也不犯罪，
他凡事的顺服神，他自己不犯罪，
他是神的化身，
他是神的化身，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干什么？
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做些什么呢？
他是创造，他是人的创造者，
他是人的创造者，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对我们生命有责任，
他对我们的生命有责任，
他可以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
他可以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
你小的时候犯错误的时候，谁帮你承担？
你细个的时候，你犯错是边个为你承担？
当然是你爸爸妈妈。
当然是你的父母呢。
你去把你的，你去告诉你爸爸。
你去话俾你爸爸。
爸爸，我犯错了。
爸爸，我做错咗嘢啦。
爸爸摸摸你的头，孩子犯什么错了？
妈妈，爸爸可能摸下你的头，话你犯错啲咩嘅错误啊？
我把你的玻璃打破了。
我将别人嘅个玻璃打烂啦。
真的是你打破的？
还没真的你打烂呢？
是的，
系。
没事，孩子你不懂事。
冇事，细蚊仔你唔懂事。
爸爸替你承担了。
我替你承担。
下次小心就够了。
下次你要小心啲就足够啦。
事情不就这么成了吗？
事就系咁样成啦。
我们的创造主就是我们生命的父亲。
我们的创造主就是我们生命的父亲。
他愿意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
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
只要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跟他的关系。
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同他的关系。
要他去为我们承担我们的责任。
要他为我们承担我们的责任。
他就担过去了。
他就会担过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耶稣基督为救主，承认我们有罪的事实。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以致到承认我们的罪的事情。
我们跟他接重建关系，
我们同他重建这个关系，
我们把罪交在他身上，
我们将自己交在他的身上，
他就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
他就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过，
并且付罪的代价，
并且他要付罪的代价。
圣经上说了，罪的代价就是死。
圣经上面里面讲罪的代价就是死。
耶稣基督就要为我们所有的人去死。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人去死。
按照圣经的预言死在十字架。
按照圣经的预言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因为我们的罪 被他承担了呀。
因为我们的罪被他承担了。
我们就可以重新与神联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重新与神联合在一起。
与神相亲相合。
与神相亲相和。
今生今世有他的看顾保守。
我们今生今世有他的看顾和保守。
来生来世在永恒里面与他同在。
来生来世我们有他的永恒和永生的盼望。
在天国里面与他在一起。
在天国的里面与他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
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愿意把你的罪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你愿意将你的罪交给耶稣的手上，
你就成了一个没有罪的人，
你就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
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真的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你会能说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会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这个事情 就成了呢？
这么简单就可以成就这件事情。
你小时候是犯错误，你爸爸为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不就这么简单吗？
你小个的时候你做错了事，你父亲为你承担这个责任，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在父亲的眼睛里面，小孩的有什么事情难的呀？
在父亲的眼里面，什么仔的事情有什么难呢？
您现在做父母的时候，孩子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你现在做父母，你看见你的小孩，你的小孩都是这样过来。
难处由父亲承担了，
难处是就由父亲来承担，
难处由基督承担了，
难处也都由基督来承担了，
他替我们死了，
他替我们死了。
但是你心里可能有些失落，
但你心灵里面可能会有些失落，
他不是最终死了吗？
他不是最终都死了吗？
有什么盼望？
有什么盼望？
盼望就在于他有复活了，
盼望就是他有复活。
他复活不是因为他是神复活，
他盼望不是因为他是神复活，
是神让自己复活不公平。
如果神让自己复活，你可以说是不公平，
因为他带着罪死的呀，
因为他是带着罪死的，
他是一个人的生命死的呀，
他是一个人的生命死的哦，
他以人的生命去到地狱的时候要经过审判呐，
他人以人的生命去到地狱要接受一个审判的哦。
可是他因为自己没犯罪，
但是耶稣没犯罪，
他是圣洁的，
他是圣洁的，
阴间的黑暗不能够捆绑他，
阴间的捆绑权势能够捆绑他，
只能够让他去照耀，
只能够将他更加照耀。
可是地狱是黑暗的，怎么能够让他去照耀？
但地狱是黑暗的，是怎样能够照耀呢？
就把他捧出来，
就将他捧出来，
他又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面复活，
活在我们的门徒当中，
活在门徒的当中，
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同时也在天上，
同时他也在天上边
与父连接，
与父连接，
这就是我们的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神。
他的复活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信息，而他的复活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他是没有罪而复活的，
因为他是没有带着罪是复活的，
所以说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告诉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所有没有罪的人都可以像他一样复活，
所有没有罪的人都可以靠着他来复活，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罪的人，
因为我们是没有罪的人，
我们罪都被他偿还罪债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偿还这个罪债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现在是一个 清洁的人，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清洁的人了，
我们可以与神同在，
我们可以与神同在的一个人，
这就是美好的信息，
是美好的一个信息，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生命的信息，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得到一个生命的信息。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 朋友，你说我今天真的愿意接受这个神？
不知道在座今天有没有朋友，你愿意说我只要接受耶稣？
你向我小小招手，
你向我可以招下手。
我心里就很开心，
我心里面就会很
快乐。关键神在天上看着呢。
关键是神在天上要看着，
他会接纳你回天家，
他要接纳你回到天家，
他给你生命的盼望，
他给你生命的盼望，
给你生命的丰富，
给你生命的丰富，
像我们的丰富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丰富一样。
有没有朋友今天说我愿意接受神？
有没有人今天愿意说我要接受耶稣？
这个你接受神，神会接纳你，
你接受神，神就接纳你。
就像我们刚才举手很容易的举啦，
好像我们刚才很容易举手的，
一起举。好，有没有？你不要举那么高，哎，悄悄地向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你可以呢向我打一个招呼就可以了。
所以我愿意。
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是说我要信耶稣？
如果你今天还没预备好，
如果今天你还没预备好，
或你现在不好意思，
或者你现在是不好意思，
待会你可以找我，
会后你可以找我。
你说王牧师，我刚才不好意思。
你说王牧师，刚才我不好意思，
我真的愿意，
但是我很愿意。
我们为每一个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个人救赎祷告，
我们要为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祷告。
能不能请杨牧师为那些心里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会做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如此的单纯。刚才我们听到了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见证，所有的分享的里面，无非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当人的心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你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当中就会显然会有一个奇妙的一个转变。主啊，我们真需要我们的生命被翻转过来。在过去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东西压着，我们不明白这些东西是什么，可是圣经原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罪，这些罪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压着我们，使我们觉得人生里面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没有意义，非常的无奈。但是感谢你，这是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他是带着一个无罪的生命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使我们的人生里面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力量。但愿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主啊，我的回应只有你知道，但愿主你接纳我的祷告，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我愿意同心的来跟所有的基督徒一同来奔走这样一条天路。我知道我还是个不完全的人，但是主啊，你爱我，给我有力量，愿意主引导我的心，我这样的祷告愿意你来接纳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刚才如果有朋友你认同杨牧师的祷告，
咁刚才如果当中有朋友系认同刚才第一个嘅祷告，
你在他的祷告当中，你心里面默默地念了阿门，
喺心里边你亦都默默做咗呢一个话。